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
好，弟兄姐妹们请起立，全地都当到神面前来发出赞美和敬拜，因为他是配受敬拜的那一位。让我们用诗歌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神配受崇拜。
神配受崇拜，配受赞美，他配得尊贵与荣耀，配受用一切欢乐歌颂扬，配受我们一切虔诚敬拜，为传唱主神父才配受为父主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神配受尊崇，配受敬畏，他配受忠诚的热爱，神配受夫妇之子恭敬拜，配受这一切家长更爱戴，为传堂主神父才配受为父主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全能的神父独一神宠，万王之王并救赎主，妙大则是宝贵是良朋，救主是神明是愿到永恒，为传唱主神父才配受为父主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向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神公义的作为，借着爱子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赎买了我们这群原本在罪恶过犯当中应该受刑罚的人。因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羔羊。让我们一同来唱诗《赎罪羔羊》。
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受鞭打，钉上十字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败的生命。你所担当是我的忧患，你所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使我生命因你恩得洁净。 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字架上，是你无边无际穿过高山天岸。你说心房我的像平安，你说天上我的朝一世，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无悔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受鞭打钉上十字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败的生命。你所担当是我的忧患，你所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托归自己身上，使我生命因你能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孩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字架上，是你无边无际穿过高山的海。你说心房我的像平衡，你说边上我的朝一直，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骨灰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因你的爱我得着新生命。
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祷告。天父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我们一同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一同来赞美你，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名从亘古到永远配得颂赞，你的名也配得一切有气息的来到你面前向你发出呼求和赞美。主啊，因为你是那位独一的神，你是那位满有荣耀尊贵和权柄的神。主啊，当我们有限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发出呼求的时候，是你是如此的高抬我们，因为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站立在你的面前的。主啊，你却借着你长阔高深的爱，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这样的一份宝贵的赎价，让我们如今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如今不再是那样一个破败破碎的生命，我们重新能够与你连结，重新能够有这样的圣洁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能够被你称为义。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如此的宝贝，如此的恩待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如今这样一个世代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你的话语，有你的真理来引导，来伴随着我们，有你的圣灵时常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再陷入到这样一个世界的败坏里面，让我们不再因为我们自己身里面的那个罪，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没有盼望这样的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中间。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再一次用你爱子的宝血厚厚的涂抹，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你守节心清的来敬拜的时候，你也再一次洁净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存单一 单一敬拜的心，我们能够领受你话语的浇灌。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下午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中间，也借着为你出口的仆人来分解你的话语，使我们愚拙的心能够被你打开，使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求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到以斯拉记五章的一到十七节。以斯拉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五章，我们今天要诵读一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以斯拉记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
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
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总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谕。
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等奏告大流士王。
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朱安诸事平安。
我们知道我们往犹大时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两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很猛。
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
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从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
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迦勒底人巴比伦王一部长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
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
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一部长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拉撒，
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
于是这舍拉撒来建立耶路撒冷 始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建造教会容神一人。
感谢主，啊，没有人丢圣经上来砸我，这样的一个题目有没有觉得很不属灵？啊，建造教会，啊，弟兄姐妹马上就背诗篇127篇的第一节，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怎么样？啊，感谢主，你们都知道，然后竟然有人还这么猖狂，啊，在这里说要建造教会，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啊，因为读以斯拉记，然后到了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啊，在这里看见啊历史中间的时候，神借着犹大的族人，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啊那个被荒废了啊已经被毁坏了400多年的啊那个圣殿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啊，当我们去进入到这段的经文中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啊，神似乎在借着遥远的那个年代的中间的那些的建造啊，给到今天的我们，给到今天的教会啊，去看那个殿应该是啊怎样去建的啊，他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指引，给到我们啊有很宝贵的这样的应许和祝福在这中间啊。所以呢，就斗胆以这样的一个题目今天在这里讲啊，这章的经文叫做啊这个建造圣殿啊容神一人。好，我们啊先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下午的时候啊召聚你的众儿女，欢喜快乐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又有你住在我们中间啊，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在这里得见你的荣耀。主，当我们如此奉你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你加添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和力量啊。下午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的困倦啊，天气也很热啊，我们有许多的路程过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些疲惫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啊一同进入到啊，这样的历史中间，你在啊以色列在犹大人中间所做的这样的奇妙大能的工作，并且以你那荣耀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下面的时间的里头啊，我们借着你宝贝的话语，一同从你有丰富的领受。因主你是按时分粮的那一位啊，你要在我们中间来见证你信实的工作，我们把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带领我们以下的光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进入到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起初那个被神第一章的时候那个神激动了古列王的心激动了这个犹大人他们的领袖的心然后他们就心里火热，然后这个跑了这个1000多公里的路程，然后呢从巴比伦回来，到了圣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和华神的殿可是呢建的殿的这个工作呢就进展得很不顺利这个中间呢诸多的拦阻诸多的困难这个官方呢也不许可，民间呢反对的声音甚大那么在这种光景之下的时候呢就不得已把这个建殿的工作呢就停了下来所以就进入到了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五章，这里说那时 啊，那时，这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节点，什么时间呢？啊，就是这个事工停下来了，啊，停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啊子孙，这个啊孙子撒加利亚，他们这个年代，啊，那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呢？公元前的啊520年啊，我们应该有一个图表的，可以请啊弟兄帮我们打开，放在后面有一个年代的图表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啊，在讲大纲的后面，
没有
大章第七页，对啊，好，我们看这个呢，就会看到那他们回来的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主前的536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回来了啊。那么建殿的时候呢，就啊第一年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那个祭坛啊，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建殿，大概537年啊那个时间。之后呢，施工就遇阻了啊，被不停的被各种啊各方力量这样的拦阻，所以到了530年的时候呢，就停下来了啊，就完全的停下来了。那536年回来啊，建了到530年停工，然后到了今天这个那时啊，先知向这个犹大的百姓说话的年代呢，是主前的520年啊，所以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呢？啊，大家看这个上面的话呢，就会一目了然，大概会在15年到16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章一章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哇，好像在讲那件事，可是呢，回去这个先知的这个年代去看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明白说，啊，建造圣殿被拦阻停止，到如今已经过去了10年啊，10年到15、16年这个样子，因为中间。啊，530年的时候就完全彻底的停工了，之前是边干然后边停，这样子断断续续啊。那所以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呢啊，就到了主前的520年啊，这个回来建殿呢已经建了这么10几年了啊。以前在这个前面的经文的这样的讲解中间呢，有和弟兄姐妹交代啊，那历史上的第一圣殿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啊，全部都拿这个黄金包裹的啊，那个圣殿，当时呢，也就是建了7年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呢，回归的这个犹大人已经建了啊15年，然后先知的话临到他们，然后让他们干嘛起来继续建殿，啊，所以已经停了这样的15年的时间啊，如果从起初开始算起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啊，那起初呢，大家回归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啊，被这个神的灵啊在里面激动啊，满心的火热啊，浑身是劲。大家回来觉得要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吧？赶快把这个圣殿呢建起来。可是建了15年，啊，现在呢还是一个这个很荒凉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在哈该书的里面，先知说啊，你们都住天花板的房屋啊，但神的殿。荒凉啊，告诉我们神的殿荒凉，还是荒场一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起初的那份火热呢，啊，因为这些的拦阻，啊，地方官的这样的一些拦阻，民间的这样的反对，所以起初那个热情已经差不多是烟消云散了，啊，因为我们从先知的那个话里就能看见，其实先知是在责备犹大的百姓，对不对？啊，在激励他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啊，你们应该去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啊，所以这是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呢就借着这个先知啊，两位的先知，一位是哈该，一位呢是撒加利亚啊，他们来向犹大的百姓说话，来再次的激励他们，来鼓舞他们啊，来推动他们起来，然后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啊，所以。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回到起初讲的啊那个问题。是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没有错，这里也是一样。啊，再次的这样的一个建殿的工作被提上日程，开始启动，仍然是从神借着先知在百姓中间的话语的传讲开始的。啊，所以今天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和弟兄姐妹啊来看这段的经文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提到的两位先知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旧约有一卷书叫做哈该书的啊，也有一卷先知书叫做撒加利亚书的啊，都不长。然后呢，你去读它的话呢，大概让你明白那个时候先知都讲了什么话啊，先知想要达到神要怎么样的这样的目的啊。那今天在这段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啊，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去明白的就是啊，这个第五章和第六章经文都是在讲关于圣殿重建的这样的工作啊。那么根据史料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和圣经本身来看的话呢啊，五章一节开始，神的先知就开始啊敦促犹大的百姓他们起来建殿啊。那么到了第三节之后，到第六到第五节这里呢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仍然会面临到之前同样的困难啊，总督又来查问他们了啊，又来拦阻他们啊，又来这个啊去啊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工作表示高度的这样的关注啊。那之后呢，从第六节到十七节呢啊，就是这个地方官啊，这个省长他呢了解过情况以后呢，向当时的中央政府提交的一份工作报告啊，就是他们这帮人在干嘛，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们的缘由是什么，来龙去脉啊，然后就写了一篇报告，然后呢发去到啊当时的波斯帝国的啊这样的行政中枢啊，他们的政府就是到了这个大力乌王啊，我这里是叫大力乌王，可能你们是叫大流士，是同一位，好吧，同一位。然后呢就报去到他那里啊。那么这是第五节到啊第六节，那么第六节啊接下来的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啊大流士王他呢收到了地方官的报告以后给出的回应啊，对于这件事的一个回应，一个态度，一个行政的命令啊。所以第五章和第六章呢都是在讲述圣殿重建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借着第五章来啊讲这样一个主题啊，那么就是这样的重建圣殿过程中间，让我们在里头啊去看到的就是建造教会是荣神益人的啊，是荣神益人的。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呢经文中间告诉我们说，那建造圣殿呢是耶和华神的心意啊，这件事是耶和华神的心意啊，因为证据呢太确凿了。在第五章一节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啊，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啊。所以这个启动啊，这件事这个再一次的去催促他们啊，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百姓中间，这是从神借着他的先知去向百姓说话开始的啊。像历史上许多的时候一样，神借着他的先知去向百姓说话，去开始一些的工作啊，去推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前进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去明白说啊，神借着先知他们在这里的说话呢，是一定去有神的一个旨意在这中间的啊。那同时照着神的属性，对百姓来说啊，一定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事情，现在要开始去发动了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啊，神有差遣先知亲自的在这里帮助他们啊。第二节的后半节这里有在交代啊。那么当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的时候，就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啊，就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建造啊。这是圣经原本在这中间告诉我们的啊。若是我们去花一些时间读先知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先知的信息更多的是以这样的坚固他们的信心啊，鼓励他们起来努力的建造，鼓励他们参与到这个建造的工作中间啊，这样为主。那有一点的区别呢，就是哈该先知他在之前的时候向百姓说话，他会有一些的责备， 啊，他的哈该书中间的一些的先知的话，让我们听起来有点像是责备，啊，有点像是在质问，在质疑，啊，所以在百姓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受刺激，有点不那么的舒服，啊，那么在一个多月以后，当哈该说预言一个多月以后，啊，那么神又兴起的撒加利亚先知呢，则注重很多的是在坚固和鼓励他的百姓，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去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神他使用工人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从不同的方面去向他的百姓说话，啊，从不同的他们的那样一个处境，然后呢去推动神的工作往前去走，啊，就好像在教会里我们会看见有人去讲道的时候，他会很多的偏向于讲这个神的这个爱啊，神的这个怜悯啊，着重的去讲神怎样的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这样的祝福，这些的赐福啊，当然不错，神的确是在历史中间这样做啊，但是神也会去借着他的一些的工人向他的百姓去发出他的质问，发出他的责备啊，发出他很严厉的警告啊，诸如圣经中间许多的这样的先知书，他们都是如此的去向百姓说话。那这里也是一样，当重建圣殿的工作被停下来15年之久，然后他们还说建殿的时候没有到呢，啊，那个还不是时候呢，啊，我们要建圣殿啊，哇，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时候还没到，好不好？啊，我们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啊，我们再多一些的准备，那可能是百姓中间他们这样的一种他们一样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啊，但是呢，神就借着两位的先知，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或者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向百姓去说话，啊，但是总之，啊，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神借着先知在那里去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起来建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啊，神有去看顾犹大的长老，可以使工程继续的进行，啊，在第5章的第5节这里，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啊，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件事他们开始做了，他们去见了，很快呢又有官方这个官员啊，执法人员都来了，告他们说不能干啊，这个事情，这个你们谁给你们的这个批文啊，谁批准你们在这里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啊，谁允许你们干这件事了啊，去质问他们，去查证他们的时候呢，圣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啊，所以这件事很明确，这是一个神迹，就是政府来制止了啊，这个管制了啊，不给他们去做，按道理也是不应该给他们做这件事啊，之前的这个年月里，因为已经政府多次的去阻止他们的工作，拦阻他们这个建殿，以至于停下来已经10几年啊都没有进展，对不对？那今天也不例外，当他们刚想要动，然后政府又来啊去阻止他们，那这个时候呢神以一个神迹的形式其实呈现在整个教会的面前，就是说神看顾犹大的长老啊，他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啊，这个眼目看顾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在那里想了半天，我就有点觉得很心里头就很越想就越喜乐啊。我想到什么呢？啊，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啊，大概2-3岁啊，他喜欢跑去那个楼下的那个市民广场，在那里玩，和小朋友在那里玩。啊，那个玩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讲究的，然后就是在广场上疯跑，在那哦，然后就在广场上跑，然后要么就在地上打滚，搞得一身的这个土啊这些，然后就很脏，搞不好还被这个小朋友给撞翻了啊，有一次还被别人的那个小狗给咬到了脚，哇，把我们心疼的这个掉了好多眼泪啊。那我就想到，就是我带他在那个广场玩的时候啊，他我要跟着他，他是不乐意的，他会跟我说，爸爸你就在那里等我就行了啊，你不要管我啊，你不要这个妨碍我跟小朋友在这里玩啊，去做游戏。然后他就自己在那里去跑，然后呢我就站在那个旁边看着他 啊，我就一直盯着他，那个眼睛都不敢挪开的啊，因为生怕他又摔倒了，然后这个又跟别人撞在一起了啊，或者这个发生一些啊什么样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一些危险。所以呢，他在那里玩的这个热火朝天，然后呢，我站在旁边是怎么样啊，战战兢兢，然后瞪着俩眼盯着他，竖着耳朵在那听着，生怕他不要有什么这个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想到了在这里神借着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个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啊，难道这个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定睛在儿子的身上，他跑到哪个角落里我都不敢把视线挪开啊，是否就像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呢？啊，若是神他的眼目是像那个啊那个爸爸那样看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眼目都不敢转开的，随时要准备做他随时的帮助，如果他摔倒了就赶快跑去把他抱起来，对不对啊？如果他把别的小朋友这个撞倒了，我们要赶快去安慰别人啊，去抚平他们的这个情绪，是不是啊？去这个安慰他们的伤心啊。所以去看到这里，当神的眼目他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于这个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的时候，这个地方向我们宣告了那个神啊无微不至的对犹大对他的百姓的这个看顾和保守啊。也许我们都很少会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位耶和华神啊，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创造天地万有那一位，他告诉我们说，他会以这样的啊眼目看顾着我们啊，看顾着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对吧？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建个城墙建的这个好苦啊，建了半天也建不了，别人都拦阻啊，这么多的困难啊，这么多的反对，我们觉得这个好累啊。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啊，以至于他们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神迹来着，很明白的放在这里，虽然短短的半节经文告诉我们啊，因为在从前的历史中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啊，别人就是不停的来拦阻，让他们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明白说啊，神亲自的介入和护理啊建造圣殿这件事。那建造圣殿一定是耶和华神他自己的心意啊，一定是他自己的心意，他要做的啊，这是他要做的，他所喜悦的啊，他要他的百姓和他一同在这样的一个建造工程中间有份的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需要讲到的就是从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建造圣殿其实显明的是耶和华神的荣耀啊，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建殿啊，那建殿本身呢是显明神他自己荣耀的啊。那首先呢，他是至大的那一位，在以斯拉记的五章八节这里啊，这是这个两个奶啊，像他们的中央这个写的这个工作报告里头啊所提及的啊，说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啊，至大神的殿啊，一个外邦人，对吧？他也不认识这位神的啊，他仅仅是听这些建殿的犹大人啊跟他们讲啊他们的历史，完了以后呢，他就得着了一个判断，就是这一位的神他是至大的神的殿啊，至大的神。所以一个很美丽的见证在这个建殿中间发生了啊，去影响到一个外邦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官员，而且是一个高官啊，一个省长。然后呢，当他把这样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提交到中央的时候呢，又影响到了谁呢？波斯帝国的皇帝啊，那个大力乌王，对不对啊？又把这个见证做在了大力乌王的面前啊，那个大流士王的面前。所以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啊会觉得很感恩，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在外邦人的口中称他是至大的神，至大的神啊，大概你不需要解释了，他是最大的神啊。我们知道在古今东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遍地都是神，像今天的印度一样啊，满天神佛，各种的神都有。可是啊，在他们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一个认知中间，这样一个外邦的政府官员 啊，去提交给这个皇帝啊，提交给王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啊，犹大人这位神的时候，说他是至大的神啊，他是最大的那一位啊，他是最有权柄、最有能力啊、最伟大的、最荣耀的那位神啊。所以借着这个建造的圣殿的这个事工呢，我们看到啊，神耶和华神他得着荣耀啊，这从外邦人的口中如此做见证。在第五章的十一节啊，那里第九节十一节那里啊，然后这个啊，两个乃他们的调查报告里，他们提到说啊，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呢？啊，修成这墙呢？然后第十一节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啊，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是犹大人他们对他们的神、为他们的神所做的见证。提到他们的神像一个外邦人去讲的时候啊，他们对他的称呼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啊，天和地的神啊。所以犹大人通常对外邦人去讲的时候呢，他们会用这个称呼呢来称呼这个耶和华神啊，称呼耶和华神。那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称呼，就使得啊外邦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官员然后能够去尊崇神、尊耶和华为大吗？啊，可能这个啊证据呢还不足够充分。好，我们再看第五章的十二节里啊，这个犹大人的回复说：只因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这些事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对吧，巴比伦王去把这个犹太人掳去，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就被掳，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整个的拆毁啊，把圣殿拆毁，这个都是事实。但是此时此刻的犹大人他们如何的在外邦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呢？他们提到说是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啊，事实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圣城。但现今从犹大人的口中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说是的，那件事发生了，但是发生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城交给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谁最大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那是不可一世的存在，对不对？因为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勇力，这在历史中间诸多的史料去记载，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王。你读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王简直是这个狂妄到这个狂妄至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啊？这是在当时历史中间真实发生的事。可是在这里啊，很简短的犹大人被掳的啊，这样的很弱小的一群人，他们在建殿的时候跟官员提到他们历史中间发生的事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的神把我们交在他手上的，所以谁大？一定是我们的神大啊，他是至大的那一位。所以如此的在外邦人的面前啊，为神做了啊，极其荣耀的见证啊。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去看到经文中间告诉我们说他是审判的那一位啊，他是审判的那一位。在五章十二节说：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这宣告了什么？神对他的百姓的审判啊。原因有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出来啊？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只因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啊，所以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了啊，圣城被毁啊，圣殿也被毁，然后百姓被掳，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武力有多强啊，他的武力值有多高，他有多了不起，前因只是因为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因为我们被神审判了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犯罪了啊，但是呢我知道我犯罪了，但是我就是不悔改啊，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结果啊，那个当时地表最强的那个王尼布甲尼撒 就成了神手里的武器，成了他手里的这个工具，然后怎么样来这个把这个犹大的整个这个被掳，然后圣城被毁。所以他提到了神是那位审判官，他是那位审判的有权柄的那位神他行审判。然后呢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说圣经提到说他的看顾，这个刚才已经和弟兄姐妹有提到，在第五节第五章的五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所以圣殿重建本身是神的眼目看顾的结果，也是神他亲自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和护佑在这中间的彰显在这中间的彰显。借着这样的一个见证让神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他是至大的，然后他实行审判他照着公义去实行审判他也看顾这些凡属他的这些的百姓，忠心的起来建造的这些犹大的长老神说神的眼目看顾他们神的眼目看顾他们，好像一直到今天神的眼目在看顾你我一样我们去看我们自己每个人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来数算我们自己的那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和起初的犹大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也有许多的时候是因为惹动天上的神发怒所以被交在了某某某某的手里所以在我们看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我好苦我没有出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活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苦的，好像这个神他怎么这么苦待我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到今天你还是在这里你还是有神的话语赐给你一直到今天在你的里面还是有起初放在里头那个确实的信心他还是看顾你的那个眼光像看顾这个犹大的长老一样不曾改变过的所以此时此刻他就应该在每一位的身上得他自己当得的荣耀因为他是至大的那位神。然后第四点呢，我们看到提到是他掌管是他掌管，在五章十三节说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这个神的殿他降旨建造神的殿，提到了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古列提到这个巴比伦王古列。那很有趣的是巴比伦王这个从前的经文里指的都是那个谁巴比伦王都是指谁你最熟悉的是谁？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巴比伦帝国的那个皇帝，那个开国的皇帝很伟大的那一位。然后在这个地方怎么这个巴比伦王又变成了古列了呢？这个有没有很奇怪？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波斯帝国的时代，是不是？古列王应该是波斯帝国的皇帝才对，是不是可是经文在这里很奇怪的提到一件事情，说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修建这神的殿。为什么此时此刻把古列王也称之为是波斯的古列王，给他冠一个称呼叫做巴比伦王呢？巴比伦王呢？很有趣所以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我们仔细去思想，就会发现这个经文中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称呼，它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提这个巴比伦王古列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说长久以来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波斯灭了这个巴比伦，对不对波斯灭巴比伦之后，然后这个波斯帝国被建立，但是长久以来的时候呢，巴比伦呢是当时近东时代的中心是那个时候最大的这样的城市，所以巴比伦王的做了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的这个霸主，差不多就可以成为是这个全世界这个最有权势最大的王提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差不多就指他代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最有权势的人。那更加有趣的事情是，在这个官员在问这个犹大人说谁准你们来建这个殿的，对吧？这是这个犹大人的回复， 他说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啊，明明王是古列，但是他提巴比伦王，一个呢表面上听起来这个称呼呢很尊重这个古列王啊，说你像那个古巴比伦王那样的伟大啊，那样的这个有权势啊，那样的这个有能力。然后与此同时呢，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在提醒这个波斯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省长，是不是那个伟大的巴比伦王他只不过是在神的手中掌管而已，对不对啊？那个伟大的巴比伦王，然后他也只不过是蒙神把我们这个惹怒了神，然后使神有怒气对他的这个犹大人交付在巴比伦王手里而已，所以巴比伦王也在神的手里掌管啊。今天的波斯王古列，哇，他很了不起，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啊，即使如此他也仍然在神的手中掌管啊，他也仍然在神的手中掌管。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中间当犹大人如此去回应这个啊，这两个乃的这个问话的时候啊，其实就很明确，他在宣告神在掌管这个历史，神在掌管巴比伦帝国，神今天也掌管波斯帝国，在整个的历史中间他在神的手中去掌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啊，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啊，那位伟大的开国皇帝古列啊，他有降旨的让我们来建这个殿的，对吧？然后不相信你可以去查啊，你可以去这个国家档案馆去调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事啊，是否确凿啊。所以这是啊，从这个啊，当日的这个波斯的帝国的这个省长他们所做的这个报告中间让我们去看见的啊。那么建殿这件事情呢，显明的是耶和华神的荣耀，显明的是耶和华神的荣耀啊。貌似看起来，尽管看起来好像一波三折，许多的拦阻，过程中间许多的难处，但是无一例外，就像在此时此刻一样，他是为着显明神他的看顾、他的掌管、他的审判，还有他是至大的那一位，他在向这个世界启示他自己，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啊，这就是神他所要做的。然后第三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重建圣殿呢，其实他啊，很重要的是带来了犹大人他们的灵命的复兴啊，带来了犹大人他们灵命的复兴啊，很难的事情，显明神的荣耀，但是同时啊，也与人有益处，因为他带来犹大人他们灵命的复兴，首先是他们信心的复兴啊，信心的复兴。然后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们看当以斯拉记五章一节的时候呢，当先知去向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的百姓去说话之后呢啊，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啊，先知说话了，然后这个领袖马上就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建造。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拿到政府的批文啊？有没有那个王下旨，然后你又允许你建了呢？因为前面是这个不允许的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有没有他们这个建造啊，有没有这个依法合规，有没有问题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啊，他们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啊，先知说话了，然后他们就起来去建啊。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既不合法也不合规，那敢不敢建，要不要建，这是个问题。但是历史中间看见的是他们建了没有啊？凭什么建，怎么敢建啊？所以我们唯有去啊，回到这个信心的里面去看这件事情啊，回到信心的里面去看这件事情啊。他们仅有的就是神借着先知给到他们的应许，给到他们的提醒，给到他们的鼓励和安慰，然后他们就起来建了啊。所以此时此刻应该，在我来想应该是心里头七上八下，是不是啊？很忐忑啊，因为以前屡次的都被这个禁止嘛啊，都被禁止嘛啊，面临很多的这样的啊一个 这样的逼迫和患难，对不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当他们都起来动手啊，去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的时候呢，啊，让我们去看见他们是凭着对于神的话语，对神本身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倚仗，他们有的只有神的话，就神告诉他们这么做，然后他们就去干了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都起来动手是凭着信心啊所做的一个美丽的见证啊。从前的时候怎么样？从前的时候当别人拦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停工了，然后他们就作鸟兽散啊。他们很多次被拦阻了以后，他们心里就在想，哇，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吧，我们就回去打鱼吧啊，我们去种地吧，我们去做点生意吧啊，我们去找份好的工作赚点钱吧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到了此时此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和从前他们的光景相比，现在他们真的是啊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啊，他们非常美好的信心的见证啊。那么这个信心的复兴来自于哪里啊？怎么他们突然就有信心了呢？怎么他们突然就敢这样起来去建造了呢？是不是因着神借着先知临到他们的神的话呢？啊，是否是借着神借着先知临到他们的神的话呢？对不对？啊，因为有神的话，所以去复兴他们里面起初的神放在里面的那个确实的信心，啊，现今他们起来去建造，啊，然后呢？啊，我们去看这个第八节的时候，经文说啊，那到了那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啊，梁木插入墙内啊，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啊。到了至大神的殿，而且这个还提到了一件事情，说他们的工作甚速，他们的手下亨通。所以这个工作是不是啊，添了一块砖，赶快出去侦查一下，扫描一下啊，有没有人来侦查啊，有没有人来偷偷的报告啊，去控告我啊，啊，去找我的把柄证据啊，啊，有没有这个探子啊什么的，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建造呢，还是专心的啊，所有的人齐心合力，如同一人的起来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呢？啊，我想从经文中间告诉我们的，很显然属于后者，那个极其荣美的信心的见证啊，那个信心的见证。因为他们起来啊，工作甚速，而且他们的手下亨通啊，这不是他们讲的，这是波斯帝国的政府的官员讲的啊，在这里对他们所做出的工作的这样的啊一个很明确的描述。那然后呢，他们都在啊奋力的去建造。当你看到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他们都在奋力毫无保留很努力的起来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信心的美丽的见证，而那个信心源自于神借着先知把他自己的话语给到他的百姓啊，好像你我历史中间那个信心有复兴的时候一样，不外乎都是神啊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所发出的那个信心的力量啊，鼓励我们，然后能够站立的稳，能够起来啊去为着主去建造啊。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他们尊崇啊耶和华神，他们尊崇耶和华神。这个重建圣殿带来犹大人的灵命的复兴的第二点，就是他们开始尊崇耶和华神。因为在五章十一节里提说啊，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这个时候他们啊，向外邦人提的时候，他们提到自己一个身份是什么？仆人，仆人啊。当他们在到处宣告说，哇，建造这个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个时候他是主人还是仆人啊？啊，
主人，
哦，但其实他应该是什么呢？啊，所以很好玩，对吧？这就是犹大，这就是所有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啊。我们会在我们的环境中间随时的做切换，然后我就跳出来做把主吧，是不是？哇，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们这个啊，再赚两个小目标回来建殿不迟啊，对不对？啊，这是通常惯常我们的想法啊。但是你发现，当在这里神的话语临到
他们的时候，他们回应官长的话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
啊，我们是那个天地之神的仆人啊，找到自己啊做神的仆人的那个身份啊，那个身份的时候啊，他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真正的复兴啊。如果我们在凡事上都晓得我们是那位至大的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决定就不再难做啊，没有那么多事情去困扰我们的啊，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是不能做的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建造的，对不对啊？所以啊，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啊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复兴，因为他们啊在身份的认知上找回了自己是那位天地之神的仆人啊，这种身份的认知啊。那前面的时候呢，他们回应这个官长问话的时候呢，他们首先提到了这个神对他们先祖的这个啊祝福啊审判啊这些的啊。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回看他们回应那个省长的这个次序里面也是很有意思啊，省长在问他们谁批准你们干这事儿的，对不对啊？那按道理说这件事有没有官府批准过啊？历史上有没有被批准过啊？有的，古列王就批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当时所罗巴伯才回来建殿，所以有没有这个政府的官方文件呢？在历史上有的吧，对吧？但是他们回应的时候是不是按道理按我们的智慧应该是官方已经批了，我肯定先把官方文件拿来给你看，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他们先提到的是谁？他们先把这个啊波斯帝国的政府的官长带到这位神的面前，他们从这个历史中间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以及被修复这件事来做见证，来说事儿，这就是他们对神的尊崇。他们在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的反应是神究竟要在此刻做什么，神要我如何的来回应他在我生命里头的托付，明白吗？他没有想着说我去依靠这个势力和才能啊，现在来换取官方的谅解，我来啊这个重建这个圣殿，对不对啊？你去看他们的回复的那个次序，他首先的那个回应是尊崇这位创造和掌管天地万有的神的啊。他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好，我们知道按照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一定是先提古列王的旨意嘛，对吧？王说的那是你们的，对吧？虽然是先王啊，但是那也是王，也是有这个合理合法的手续的，但是很显然没有，他们先提到的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圣殿的重建呢，带领犹大的百姓呢，他们开始尊崇耶和华神啊，尊崇耶和华神。在哪里见显明出来的呢？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啊。可以靠势力才能的，但是我放下来，我来专心的啊，来依靠仰望啊这位天地啊天地之神，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啊。所以在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五章的十二节里说啊，列祖惹神发怒，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中啊，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那这个地方通通都是提到了他的主权，他的审判啊，在整个历史中间掌权的那位是他啊。虽然表面看来现在哇，你是波斯的官员啊啊，这个大力乌王啊啊，亚达薛西啊啊，这些对吧，都不要紧啊，都不要紧，但是至大的那位是他了啊，因为他这么告诉我们干这件事，然后所以我们才干的，然后因为他说要我们干这件事，所以你们有一个先王啊，他也说了你们可以来建殿，所以我们才来建的啊。所以你看他们对官长的回应的时候，看到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尊崇啊。第三点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中间他们真实的这个认罪和悔改啊，真实的认罪悔改。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第五章的十二节说，只因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啊，所以我们被交予尼布甲尼撒王啊。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提这个祖上的先人都是要带着几分什么的啊，敬畏和尊重的，对不对啊？因为那都是祖先嘛，这个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存一个很敬畏的心。所以说祖先的时候要说他的好还是说他的不好啊？啊，说他那些这个所做的很漂亮的事儿，还是说他做的糗事啊？啊，对吧？这个习惯都是这样吧，犹太人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发现很奇怪，他们在这里竟然自报家丑啊！我们的列祖惹了天上的神发怒，而且这个见证是坐在谁的面前啊？坐在一个外邦的官长的面前。弟兄姐妹啊，你不要以为当他这样的去提到列祖这个惹神发怒这样的犯罪做了很糗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有多高兴，他们很沉重的，他们为此付的代价太大了啊！几代人被掳，在异邦为奴，这是他们所付的代价。现今又面对一个外邦的这样的一个官长来质疑他们，来啊阻碍他们建造圣殿。这个时候，他们啊真的是啊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丑啊，不惜把自己这样一个家丑啊暴露在这个外邦的啊官长的面前啊，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里面那个真实的认罪和悔改啊。我们人都是要面子的，对不对啊？有人会为了这张脸，为了这个面子宁可死都不悔改的，对不对？好多的啊。那这个地方关乎一个民族啊，可以把自己的先祖干的丑事拿来赤露敞开在别人面前吗？这表明什么？表明此时此刻犹大他们真实的在神的面前的认罪和悔改啊，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意思啊，他们丝毫在这里没有在推卸责任辩解或者什么，没有这个意思，很诚实，就是我们先祖惹动了神发怒，所以以至于我们会落到啊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里头。那被掳呢是由于列祖不顺服神的结果，但此时此刻他们认罪啊，他们诚实的认罪，并且坦然接受神的审判啊，坦然接受神的审判啊。弟兄姐妹，认罪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太多的时候知道啊我犯罪了啊，我承认我犯罪了啊，坚决不悔改，对吧？不能悔改，关乎颜面，不好看，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啊？所以啊诚实认罪啊，坚决不改，对吧啊。那这个地方的犹大人呢给到我们非常非常啊美好的见证啊，不是开玩笑啊。当你坚决不改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啊，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光景啊？为什么以色列被掳？为什么以色列被掳？被掳很有面子吗？很幸福吗？很平安吗？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他们说啊，列祖犯罪的时候啊，他们并非是要表明自己无罪，他们说的这个语气啊，显示出他们其实全心的接受神借着先知哈该的这样的斥责啊，他们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啊，诚实的认罪啊，诚实的认罪，他们诚实的认罪表明他们从此时此刻再次找回他们上帝的子民啊，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神的百姓的身份啊。如果那位神是至大的，是掌管天地万有的，是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为什么不认罪悔改啊？可以躲得过去吗啊？所以诚实的认罪和悔改啊，是他们重新找回自己上帝子民身份的一个美丽的见证啊，一个美丽的见证。所以坦然的认罪，真诚的悔改啊。第四点我们一看到就是说啊，他们所做的啊这样的啊诚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说他们是诚实的见证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看他们所啊去反馈出来的啊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啊诚实了，非常的诚实了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修饰，也没有什么隐瞒了啊。那其实这样啊诚实的见证也的确是带来了啊为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犹大人带来了他们的啊生命的，他们的灵命的这样的复兴啊，带来了他们的生命的更新。好，那第四点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啊，建造教会呢是容神一人啊，请你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跑题了啊，前面在讲圣殿，怎么突然就有建造教会了啊？我们要知道旧约的建殿其实它预表着新约的啊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旧约的这个殿啊，预表的是新约的 教会。这个中间在哪里完成了这个连结呢？旧约的殿啊，到新约的教会在哪里完成了连结呢？在哪里？是否在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所做成的救恩的里面啊，对不对啊？那圣经有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说啊，那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的2:19-22里有记啊，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所以那个殿在哪里建立起来？在主耶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的里面被建立起来。今天的你我每一个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我们有了一个被更新的身份，对不对？成了神的百姓啊！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殿，成为神的殿。所以旧约的啊圣殿和新约的教会之间的那个连结是主耶稣基督啊，因着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啊我们众人得以一同在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被称之为啊，神的国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啊见证，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被称之为是神的教会啊。所以建殿、建教会啊，从旧约来看的时候呢，会给到我们今天啊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建造啊，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带领啊。我们看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呢，啊，最早去追溯的时候呢，要回到出埃及记的26:36那里，关于那个会幕的建造，啊，最初是会幕，然后是建殿，啊，然后呢，建殿有没有解决掉这个百姓他们罪的问题啊？啊，有没有真正的从根本上、从生命的里面解决掉他们的那个罪，啊，这个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啊？没有，对吧？所以一直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亲自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为着我们的罪流血舍命，这个救恩做成，使得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殿被真正的建立起来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称之为是神的教会的时候，神的那个殿被真正的完全的这样的建立起来，在这个地上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然后呢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中间去提到这个圣殿的啊这个建造的时候呢啊，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建造教会本身啊，它荣耀神的名与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在这中间啊。因为我们从旧约的整个的这个犹大人他们耶路撒冷重建啊圣殿的这个历史中间可以去看见啊，固然重建是神得荣耀啊，但与此同时这个重建也使得人的这样的一个灵命得着再次的复兴，得着神他自己这样丰富的供应啊，得着神他自己丰富的供应。当耶稣去提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的时候啊，犹太人就说，这殿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啊，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但圣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那包括今天在哥林多前书的啊，3:6都有告诉我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啊，你们是神的殿吗？啊，所以我们提那个建殿和你们有没有关系？啊，和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关系？啊，就很清楚啊，明白的这样的呈现。在以弗所书的2:19-22记着说，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啊，很清楚，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个殿的房角石，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这就成为神的殿。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就是在建造神的殿，就是在见证神的殿，就是在显明那位至大的神的荣耀。啊，
所以啊，看明白第二点的时候呢，教会的建造首要并且唯一的目标呢是荣耀神。
啊，教会建造它首要并且唯一的目标应该是荣耀神。啊，否则一定会有问题。否则就啊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教会历史中间太多太多的啊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就不再去枚举。啊，哈该书一章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说要建造这个圣殿，我们说要建造教会，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毛病？啊，神学上有没有毛病？啊，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啊，圣经很清楚的在这里有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记者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今天建造教会以什么为目标？ 以神的名得着荣耀为目标。啊，你今天带领小组，你在做小组的服事，你服事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神的名得着荣耀。啊，不是我要讨好啊这个人，我要让他说我好。啊，我请那个人吃饭，让他说我很敬虔，啊，我故意给他做很长的祷告，告诉他我很会祷告，啊，有这个必要吗？啊，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建造，唯一啊，只能有的那个目标就是去荣耀神，荣耀神，啊，但是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啊，因为人会很喜欢做主，对不对？啊，刚才说那个身份的切换。从那个神的仆人转换成主人啊，一瞬间的事情啊，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会很喜欢做主啊，人很喜欢做主。当人做主了以后，人就会很自然的做什么事情，要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荣耀，会不会？会不会啊？我做组长，哇，我看啊，他们小组今年都分组了啊，这增长这么快，我们小组还没有分啊，不是觉得别的原因，是觉得我的面子挂不住。对不对？让他们都分组了，他们那么多人，我们小组这么几个人，啊，还有人不来聚会，啊，这很难看，啊，这个脸上很难看，是在荣耀谁啊？谁得着荣耀啊？啊，
所以弟兄姐妹啊，求主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有从上面来的这样的智慧。啊，建造教会首要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啊，当这个目标发生偏移的时候，你的事工的动作一定会变形，你的事工里面的那个原动力一定会出问题，是不是？啊，你可以自己去有很好的啊这样的思想，啊，求主帮助我们啊。那第三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以荣耀神为目标的教会啊建造，必然会造就圣徒
啊。这是我们透过啊犹大他们在主前啊，五百多年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啊，让我们去看见的啊。所以今天你来参与教会的建造，你来参加教会的侍奉，参加教会许多的事工啊，可能你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的。但是当你这样去进入到这些的事工中间的时候，无一例外啊，你会被神借着他的话语来造就你的生命啊，让你的生命越发的成长。啊，让你的生命越发的丰盛，让你越发的经历神啊与你他应许的那个信实的同在，对不对？啊，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的就更多更多的去啊去经历他，去经历他。
啊，那有个弟兄
啊，他以前早些年的时候他讲到，他说，哎呀， 哎呀，讲道对我没有压力啊，我这很快讲章就写好了啊，这个经文的大纲啊，文学的大纲啊，这个应用的大纲是吧，出来可以啊，一篇讲章做好了，毫无压力啊。服侍主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呢，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哎呀，这个讲道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啊，为什么哎，我说这个为什么啊会这样的去认知呢？啊，当他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中间的时候，他比别人更多的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更多的认识到我们所投靠的这位天地的神啊，那位至大的神。当他对神有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他在预备一篇的讲章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而且他发现这位神太丰富了啊，根本没有办法以他的一篇所谓的讲章就把那个神的见证做出来，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压力巨大，对吧，压力巨大。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以荣耀神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建造的时候啊，必然就造就圣徒啊。弟兄姐妹，我们存着一颗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的心，我们就当努力的去参加到教会各样的事工的里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事工中间会像当日那个啊归国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啊那个时候的犹大人一样啊，他们经历这样的属灵生命的复兴啊，他们经历到许许多多神的恩典，他们经历到他们生命的晋升改变，真实的那个悔改啊，如果不是要建造，如果不是这个遇到这么多的问题，他谈何生命的长进啊，怎么会诚实的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呢，是不是啊，除非他是这样的啊，以荣耀神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建造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也必然会去造就圣徒啊，如果我们的小组施工啊，如果我们各样我们讲台的施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一切为着是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啊，为着让他的那个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的见证被每个人遇见啊，我想我们个人的施工，我们的那个心态啊，我们的那个努力啊，我们的这样的作为啊，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敬意啊，所以啊，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日的这些犹大的百姓们，他们深信啊，这位天地的神在他们中间啊，此时此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们的信仰好像是那么的健全啊，那么好的信仰，但是起因是因为他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所以我今天以这样一个题目和弟兄姐妹分享啊，建造教会，容神益人啊，当你参与在教会的这些的事工中间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结果，让神得着荣耀，让你得着丰盛的生命啊，让你成为身边多人的祝福，神借着你祝福多人那个畅通的管道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啊起立，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尊崇我的神。 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你，为它自然的美景感谢你，白雪覆盖的壮丽高山，峡湾奇景与壮阔的冰山，美妙的鲸鱼群，丰富的天然资源矿物，以及足以喂养这百姓的丰厚渔获，天父，我们为岛上的丹麦人、挪威人、因纽特人的文化资产感谢你，感谢你在1000年前让莱夫·艾瑞克森引介基督信仰来到这个国家，北美洲的第一间教会也在这里设立。天父，格陵兰拥有丰厚的基督教文化遗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感受人心渐渐冷淡，我们的心因着现代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离你越来越远。即使教会仍在，许多教会没有被圣灵充满，百姓也不敬拜。天父，我们为格陵兰人民的灵魂祷告，我们呼求你，全能的上帝，求你让复兴临到这地，愿你的圣灵运行，吸引人心转向你，让人心不再被这个世界蒙蔽，求你转化改变百姓，让百姓来敬拜你。全能的上帝，他们住在如此美丽之地，呼应你的荣耀，你的圣灵，主啊，我们祷告，求让他们回转，不再只看见自己，而是看见你，看见你为他们创造美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敬拜你。我们祷告，愿格陵兰的百姓归向你，向你屈膝，愿复兴临到这地，不仅影响格陵兰，并要影响当地移民的祖国及周遭的邻国。主啊，求你让格陵兰成为世界的光，让基督信仰不只是历史与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与你建立关系，让你掌管他们的生命。天父，我们深知你爱格陵兰的百姓，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与生命之中，他们便要屈膝求告你的名，敬拜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大门。恳请带到，求主保护参与神国服事的仆人，求主赐健康力量给前往环境艰困偏远村落的宣教士，受忧郁及酒瘾缠绕的人能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医治与释放。
好，我们来为格陵兰岛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为着格陵兰这个国家啊，这个岛来在你的面前感恩啊，这是你所爱的一块土地，历史上你在这个地方做了许多复兴的工作，你也兴起了许多伟大的工人在这里为你做见证，并且那过工作的果效至今仍然见证在世人面前啊，但是今天他们也面临着世俗化诸多的挑战啊，以及一些人被酒精啊，被一些这个不好的世俗之物所缠绕而不能胜过的啊，我们恳求主你在这里来做洁净的工作啊，也特别的坚立在这地的工人啊，无论这个时代这个啊世界如何的去变换，如何的啊去这样的啊犯罪啊，主你让凡属你的人可以都能够有荣耀得胜的见证啊，在这个时代里仍然成为这块土地上啊一盏啊明亮的灯，可以照亮许多的人啊，主我们也啊特别的为着在那里一些偏远地区的啊工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啊，恳求主坚固他们的身体，赐给他们心里够用的这样的信心啊，从上面来的丰富的你的话语的供应啊，让这些的工人他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间啊，都经历你信实的同在，都经历主你在他们生命里头那个啊美好的旨意。主我们啊切切的祈求仰望你的恩典啊，也愿你在这个时代再次的使用啊这个国家，再次的使用这个地方啊，诸多的这些你把他们放在流奶与蜜之地啊里面的这样一群人啊，让他们可以起来来为你做美丽的见证，求主你用他们像历史上你用他们一样啊，也求主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间的时候，能够常有你所赐的啊格陵兰岛这个地方的一个美好的意象深印在心里啊，让我们持续的祷告啊，让我们直到啊再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尽上自己的本分。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啊祝福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想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一定都有很多的收获，也特别的感谢神今天借着牛东弟兄向我们讲述的这段古代近东那段的历史，以色列那段历史可能我之前读圣经的时候，读的这段的时候也就是略略的看过，很少很少有今天这样端着圣经仔细的盯在经文里面看前两天我们单位组织看了 一场电影叫《解密》，当时那个电影给我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同样今天神界的弟兄把这段经文解开的时候，同样带给我很震撼的感觉，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当时代的以色列的那些首领面对神界的先知向他们做的教训鼓励，重拾他们的信心，开始在那个环境当中重新去为神做工的时候，那个美丽的见证是特别鼓舞人心的。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下午我一点都没打瞌睡，仔细的认真的在听，端着圣经在仔细的看。那么牛多弟兄再次又把我们带借着经文把我们拉回到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殿，今天主的教会，我们当怎样去做。当时的经文，那时的经文，那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给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鼓励。就好像什么呢，我们教会的那个16个字，扎根圣经，建造生命，栽培门徒，传扬福音。那我们做的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去荣耀神。阿们吗弟兄姐妹？
阿们。
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他的话再次激励我们，能够勇敢地去传扬我们的福音，担负神给我们的使命，建造好我们的教会，使神得荣耀。好，我们今天的有些